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上任后首度访华，在圣诞节的当天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了会晤。那么岩屋毅对中国军事活动的增加表达了关切，也呼吁释放被关押的日本公民。有媒体报道说，岩屋毅与王毅深谈三小时，双方态度软化，仿佛在互换圣诞礼物。双方同意就王毅明年尽早访问日本进行磋商。日本媒体报道说，王毅的访日呢可能会在二月份。王毅是所谓的知日派，曾经担任中国驻日大使三年，经历了当时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东京方面也推出了给中国的签证优惠，那包括放宽各项签证的申请程序与旅游的期限，延长签证的期限等等。有分析说，日本首相石破茂曾一度被认为是所谓的亲中派，他在上任不久后即对中国示好，而中国的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岩屋毅时则表示要缔造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那么2025年中日关系将会如何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太空军驻扎日本表示担忧，那么美国因素又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好，第一个问题，第二节请夏明教授先说。自从石破茂上任日本首相以来，就有关于这个中日关系可能转暖的这种揣测了。那么再次也是一个新的外相了，岩屋毅刚一上任就访问中国了，和中国的外长王毅举行了这个所谓的双毅会了。这个2025年的中日关系真的能够春暖花开吗？
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结构性的，那么也就是比较那个长期性的因素。那么这个角度来看呢，中美了它相互的猜疑而且紧张，那么甚至会出现相互的误解，甚至某些那个军事冲突了，或者是区域性的这种擦枪了。那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而且是在增加，因为中国跟日本都越来越感觉到的它的一种不安全。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会让双方的关系的处理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中日两国现在相互的这种仇视，那么也就是说90%的日本人是不喜欢中国，而90%中国人是恨日本。那么所以这种长期的走向呢，那么是不会得到改变的。而且这种长期的走向，尤其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在印太战略的大的框架下那个建立的，而印太战略呢，那么是日本跟印度那个，尤其是印度的当下的这个总理了莫迪了，那么提出把它给建立起来，而由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个前总统，那么也是后任总统，那么特朗普了，那么他把它给就是嵌入到美国的战略之中的。而现在特朗普了要重回白宫，所以印太战略了相反呢，那么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而日本的右翼势力了，那么在目前的整个战略格局上了，那么不会放弃他们对中国的仇视，所以从长期来看呢，不可能有那个大的改变。但是当下呢，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在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向。那么首先明年明天呢，那么也就是明年呢，那么我们看到是二战呢结束，日本投降的80周年。那么当然那个中国呢愿意利用这种机会，那么跟日本进行某些互动，那么在那个国际上，在那个心理上和道义上呢，都获得某些满足和得分。那么而日本跟中国呢，目前呢都面临了一个美国的那个新当选总统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川普那个在特朗普在过去了都是有习惯退群，那么都是会给盟国施加压力。所以呢在那个拜登总统任期，美国你可以看到把韩国跟日本呢搂得更紧，那么他们呢那个建立了三边的这么一个关系了。那么今天这种三边关系遇到了危机，因为韩国总统目前已经那个遭到弹劾，而美国呢那么这边回来以后呢安倍了，那么现在已经那个不在人间。那么所以这些呢就是不确定因素了，那么会让日本呢重新考虑那个跟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那个重新考量呢，那你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呢都给，就像你刚才提出的，都给了一些所谓的圣诞礼物。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呢承诺给日本那个所谓的核辐射的这个海水污染问题也不考虑了，可以进口日本的海鲜了。那么另外呢，中国呢在跟美国的关系紧张的时候，它的粮食对全世界是高度依赖的，那么它现在也说也要进口日本的这些大米了等等。那么同时日本呢也有一些示好，因为中国经济遭遇到那个高度的这个危机了目前。那么所以日本呢甚至我觉得是比较吃惊的，日本甚至在考虑会把零制车，这是日本最豪华的基本上全部都在日本生产的零制车的生产线呢，就电动车的生产线可能放在中国。那你可以看到两个国家呢现在呢还是在进行某一些示好，所以呢那个我觉得他们会管控那个危机。那么如果没有意外的发生的话呢，那么危机那个就是可能像过去尤其是今年呢那个刺杀日本学生呢、啊、那么这些抗议日本人呢、啊、那么这些事情呢恐怕呢会有所减少，所以双方呢善意会增加。
嗯，黄教授，您对2025年中日关系的前景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们观察这个中日关系的分析家的话，通常会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官方常常喜欢用这个季节的变化来形容或者是暗示双方关系的一个发展。那么现在冬至刚过了，所以春天是会来，那春暖是不是就会花开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观察一下，因为双方都意识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过去几年来在习近平跟安倍的这个的领导之下的话还有民间的这个刚才夏教授提到民间的这种互相的仇视哈，那再加上这个中国近年来的所谓的爱国教育，爱国教育的头号敌人就是日本，在这样的一个很深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的话，双方关系要能够根本的改善的话，我觉得倒很难用这种一系列这种很小的很谨小慎微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能够加以改善。那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这个1月20号之后。这个美国总统要换届啊，那当初这个形成的这个美日韩的这个三角关系呢的三个主角都不在啊，美国的话拜登总统下台，川普上任，日本的话这个岸田下台，然后现在这个石破茂他动向还不是很清楚，然后韩国的总统刚刚夏教授提到已经被弹劾，连他代总统被弹劾，所以中国可能觉得说在这个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的这政治洗牌的时候，他必须要掌握这样的一个时机，然后能够至少能够改善跟日本的关系，这样能够跟在就是说在美日关系中间呢能够有一个机会加以突破。那我觉得双方的这个我刚提到就是说这种相互猜疑的程度还相当高，所以虽然有这一系列的这种比较小而且比较谨慎的步伐，是不是能够真的让春暖就能够花开的话，我觉得还要观察一下。
嗯，中日关系啊实际上也是有过这样的蜜月期的啊，在我还清楚的记得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胡耀邦曾经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然后举行这个中日青年联欢。那么当时呢的确是一个中日关系的蜜月期。那么现在刚才夏教授也谈了，就是说即使是能够这种破镜重圆，恐怕也很难的是和好如初了。夏教授，您觉得这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障碍了，其实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在过去的40多年呢，那么其实他在摇摆不定，也就是说他想走入拥抱世界，还是想就是说那个维持他的共产党的这个原教旨主义统治方式，那么也就是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那么他在那个就是跟日本那个就是亲和的时候，那么他是有求于日本。日本当时作为世界的那个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也是世界上高科技的一个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呢他是那个可以卑躬屈膝的，那么可以向太阳旗致敬，那么也没有所谓后来的什么仇日教育，也没有什么南京屠杀。那么南京屠杀这些事情是到90年代以后才提出来的，那么毛泽东从来不提南京屠杀的。那么而我最近呢正好主编了2本书呢，那么一个呢就是日本教授就是远藤玉就讲到毛泽东跟日本的勾结，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呢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这个机会主义的。那么同样的我在主编的另外一本书 那么是韩国教授那么金仁喜呢，他的一本书就是讲中国的愤青的，而中国的愤青呢是党控制的，是党叫他打谁就打谁，党叫他骂谁就骂谁。那么他是中国的寡头的这么一个精英集团呢，豢养的是很多是由他们自己的家人，是由他们的利益集团呢来构成的，这种无论是那个就是愤青也好，还是小粉红也好，都是为了当下的党国服务的。所以呢，在一几年的时候，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他有一个统计，就是当时仇外的这个就是事件呢，有大概近30起，那么但是呢，那个韩国就占了14起，而日本呢那一年呢只占了1起，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当中国政府那么他想玩弄历史，那么想服务于他内政的时候，他可以把日本变成他的最大的敌人，也可以把韩国变成他最大的敌人，也可以把美国变成他最大的敌人。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20年呢，对中国政府来说，他认为最大的威胁是美日轴心。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整个的大的这个背景下呢，那么中国政府呢恐怕呢也不会改变他的态度的政策。
就接着刚才夏教授的这个话头啊，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所谓这个中日建交之后啊，就是说对日本的就是战争的历史啊，什么是提的很少的，几乎不提的，包括到邓小平时代、胡耀邦时代，所以才有了这3000青年的访问。什么当时中日关系似乎是在一个蜜月期的那个时候的，真正的就是这种仇日，是到了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我想请王教授谈一谈啊，就是说在过去的10多年甚至20年来啊，就是说就开始了北京这纵容民间的这种仇日情绪啊，比如说拍了很多的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可以说多如牛毛，许多的情节都是这种非常滑稽可笑的抗日剧啊。那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北京还能改，就是这一次能改正这样的一种做法吗？王教授。
我想这个仇日这个情节的话，可能是真的是被当局所利用。那么大体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过去在毛时代的话，中国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破产了，所以在后毛时代的话，这个当局必须要用这个经济发展来这个为他的继续执政来做辩护。可是后来呢，连这个的话可都有困难，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里面的话，就是比如说刚刚我提到这个爱国教育，爱国教育里面的话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日本。所以这个时候呢，日本就变成说是对中国的侵略等等。其实中国当局的话很忽略了，就是把这个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这个贡献做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评价。比如说没有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日本人确实对中国人做了很多这个很坏的事情，不人道的事情。但是在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所谓的 ODI Overseas Development Investment 到中国去，是可以说是中国它以外向出口外向导向的这一个发展策略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金跟技术的一个来源。所以可以这样讲说，如果没有日本人的话，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但是这一点的话，中国当局从来不去讲。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在中国的话，他当局他认为说这个民意是像流水一样，像自来水一样，可以要他关的时候就关，要他开的时候就开。在中国的话，唯一被允许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事件就是反日的示威。所以你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要亲日也好，要反日也好，我觉得是在当局一念之间。那么刚刚夏教授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民意的话完全是受到当局在控制。
接着王教授这个话题啊，就是对这个反日情绪，对这种民意，像自来水一样，就是想关的时候关，想开的开。夏教授，您觉得这次北京能够对于这个，就是因为现在日本外相访问中国，现在中日关系双方都有这种要改善的这种欲望了，中国会改正这样的做法吗？
是中国肯定会就是降低温度了，把明火变成暗火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深圳的这个日本的孩童被刺杀事件呢，其实也引发了中国人的很多的反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人呢，那么在蒙昧主义或者在爱国主义在洗脑的这个就是影响下呢，当然有很多人那么会变成就是愤青，但是我说的这个愤青主要的还是寡头集团呢，那么他操控的，他培养的。也就中国的民族主义了，很多是国家来那个就是那个主导的这个民族主义。因为作为我们作为个人来说的话，当然我们对日本呢有各种的就是不同的看法。那么即使从我自己家庭来说，我们也深受日本人的这个就是伤害。因为我爸爸是东北的，那么我爸爸东北，那么他在那个出生以后，那么东三省那么沦落，那么我爸爸呢就是那个被强迫进入到接受这个皇民教育，那么他还学了日文等等。那么所以呢，后来就是他那个东北就是这边解放，那么他那个南下，那么到了就是四川等等，那么他也会给我讲，那么他失去那个家园，那么他也给我讲在那松花江上了，那么就黄河大河上等等那些歌了，那么都会让他呢就是那个非常的就是激动。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家里边呢都是有这种就是经历的。那么同样的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夫人的家里边呢，那么也一样的。那么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岳母的话，家是在南京附近，那么日本那个轰炸，那么使他们的英父的一个家庭呢完全遭到那个毁灭。而我的就是那个丈人的这个妈妈呢，那么在宁波，那么在宁波那个我们知道在宁波有秦县呢，那么有这个毒气事件，那么日本呢用这个毒气呢，那么去那个进攻这个中国人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我的岳父的就是妈妈呢就是染上毒气了，后来回来死掉。那么这些作为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就对日本呢，那么是有很多的就是那个仇视，那么或者对日本呢是有很多看法，日本对他的二战的这些罪行呢是应该道歉，这毫无疑问。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公正的来看待日本。那么就像我在刚才王教授讲到，那么84年的时候，中日进入到非常那个热络的时期，而我正好那个时候也在上海读大学，而正好我在上海读大学目睹宝钢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那么也是第一个大型的那个钢铁企业，那么是完全是由日本呢在那边建立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日本人呢无论是中国的当下的这些高铁技术，那么还是中国的汽车技术，也就是说日本是把中国带到这个东亚的我们所说的大雁阵的这个起飞的过程的。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就说如果我们了解历史，了解日本是在全世界对中国进行官方援助最大的国家，而且这个官方援助呢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那么所以如果这些我们理解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用一些脑子那么去思考了，不要受中共的洗脑的这么一种奴役，而是能够公平的客观的看待中国的邻国，看待日本，让中国本身的面目呢变得友善起来，变得那个可爱起来，那我觉得这些是我们需要反思。
嗯，我们还有差不多这个节目3分钟的时间，我想给两位教授每人1分钟的时间来谈一个问题。王教授，就是关于刚才我们提到了安倍晋三。安倍晋三有一个关于这个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你觉得石破茂政府还会保持这个姿态吗，王教授？
目前看起来的话，他可能不会像安倍晋三这样就是说讲的这么明白，但是我相信日本的政界和民间的话广泛的了解，就是说台湾地区如果台湾地区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事件的话，也对日本的这个生存跟发展来讲确实是有绝对的影响。所以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或许未必在这个外交上这么样高调的这样，但这样在讲，可是我相信在实际上的话还是照样的奉行。
嗯，最后一个问题给夏明教授呢，就是想请您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最近这个美国这个太空军啊开始驻扎这个日本了，那么中国呢表示担忧，就是美国因素在这个中日关系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哦，美日的轴心是印太战略的这么一个基础。如果美国发生变化，当然会那个动摇美日的轴心，会那个影响西太平洋的这个政策。那么对此呢，我们现在呢还很难做过早的这个预判，因为毕竟那个特朗普政府了，那么1月20号就要上任。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强调，就是印太战略是在特朗普时期提出的，而就是今天的日本首相，当时是安倍首相的那个国务大臣。那么所以我不认为呢就是有太多的就是结构性的这个突然的变化。
嗯，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这一个话题呢，我们也就讨论到这里。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念几位我们网友的评论。好，这边第一位是叫 Victor Long， 他说以前的中日之间是正冷经热，以后呢会是正热经冷。那么第二位第二位是叫做 Dmitry Gustavo Vladimir， 他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明面的官方对待欧美和日本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的军方对待欧美和日本的态度完全是两码事。好，下一位叫 TPP， 中日关系的障碍是美国和北韩，其他不是问题。好，最后一位是叫狮子先生，他说中日有一个很明显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大发展30年来恰好是日本失去的30年。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要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王维正和夏明两位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